各位去想想看哈、哦，人类呢目前的人口统计大概有77亿以上的人。那么77亿以上的人的意思呢，是说呢，如果说是一个 tenable 一次的话哈、哦，人类的平均寿命大概是75年了，或者是男生是75了，女生高一点了，但是平均起来的话，就算77好了，那以77的寿命跟77多的多亿的人的这个人口来做比例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算出来， turnover 一次的话，一年人类是会死1亿人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因为1亿人一年77亿才会转一次嘛，那所以换言之，就是以正常的一个死亡率来算的话呢，其实一年会有1亿人会死亡。那么一年如果有1亿人死亡的话，其实一个月大概会有将近1000万人会死亡。那当然，我们看到报纸上登，比如说啊，美国疫情非常严重，那目前为止大概有1万多人哈、哦，甚至2万人的数字，那我们会觉得非常恐怖。但是如果比起1000万人一年1000万年一个月1亿一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数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死亡数字。所以最近 CDC 他提到说，其实真正死亡最严重的这个数字并不一定是在疫情上面的。但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宗教派别啦，或者是教导，他通常会告诉我们说是要以死亡为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死亡，我们很害怕被传染，所以我们不断的保护自己，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的。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假如说你今天在拍一个电影，那么拍的电影是阿拉斯加或者是北极圈，那人家穿着厚厚的衣服的话，你最好还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吧。你今天上了剧场，然后人家在拍戏，那人家在拍这个北极圈的这个电影，那么你穿比基尼去干什么呢？那不太像嘛。所以一样的情况就是，是啦，我们现在是活在物质实相当中。那按照塞斯的说法，物质实相是一个伪装实相。你的意识它没有完全的来，它是借着肉身来这边体验我们的人生的。那么既然借着肉身来体验人生的话，目前的所有的部分它是一个粒子在活动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意识并没有真正的来。那所以假设说你的粒子在体验这个人生，而你的意识其实是永远都存在的话，那么现在有这个疫情，我们要不要尊重场域？我们当然要尊重场域啊，我们要戴口罩，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要保护家人，我们不要去公众的地方这个群聚，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的内心可不可以保持一份宁静呢？我觉得内心保持一份宁静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年前哦，我们这里流行看一本书哈，那是杰瑞米所写的，那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啦。他好像类似像我们的中研院那样的一个科学家，他拥有好几个博士学位吧。那他写给自己的女儿的22封信当中，曾经有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呢，他们科学家发现有个地方发生严重非常严重的旱灾，非常长的时间呢，一滴水都没有，土地都干裂了，然后大家非常的恐慌，用各种方法，用人造雨，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办法使这个地区的雨水能够降下来。最后没有办法呢，他们只好用土法，也就是说去找那个巫医的人来祈雨。那这个对那些科学家来讲会觉得说，那实在是太无聊了，你们实在是真的是吃饱撑着，好好的方法不去想，你要找巫医来干什么呢？找那个巫士来这边祈雨，那好像回复到那种迷信的时代。那可是呢，既然什么办法都没有，那就将就吧。好，接着这个巫士来以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他跟大家讲说，我没有办法，因为呢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实相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干旱的一个实相。 所以呢，我来到这边，我也会受到你们影响，哦，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们任何忙。不过，哦，如果你在这边盖一个房子，让我在这边能够把心安静下来，哦，那让我，先安静三天，那三天后，也许雨就会下来了，哦，那结果大家没办法的，就盖一个草棚，在土地上，在草原上吧。然后呢，他在那边，静心静坐，那么三天，到第三天呢，真的是倾盆大雨，雨就下来了。所以这个科学家呢就傻眼了，因为这些都是最科学的，或者是说用科学在印证事情的专家嘛，就他们会发现到说，一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造雨造不成，我们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地方解决灾害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来的时候也说不行，他说太严重了，所以但是呢，静心之后呢，为什么三天之后这个雨会下来呢？哎，写这些资料的人他是美国的科学家，有名的科学家，哦，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巫师，他是说你是怎么办到的啊？哦，我现在是引用这个给华尼沙的二十二封信这本书上面的其中一节所写的内容，哦，那么这一节你如果是找书的话，他的书名叫给华尼沙的二十一封信还是二十二封信，这是写给他的女儿的啦。他接着说这个世界是活的，你必须要了解这是世界是活的不是死的，哦，他是写给这个他的女儿的这个信，哦，那这科学家就问这个奇异的人，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你能够在三天之内让这个地方能够把这个旱象解除掉？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跟你们一样看到以后，看到这个灾情我自己心都慌了，而且我看到的就是害怕，就是恐惧。可是呢，当我静心三天呢，我的内心平静的，那在实相当中，在这个地方当中，只要有一个地方他的心是平静的，他是平和的，他是充满的爱的话，他是正常的话，他就会吸引正常的一种运作方式，然后这个部分就解决了。那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肺炎疫情来讲的话，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些学赛事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可以，既然学了赛事这么多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静下心来，我们来想想看，其实每天在死亡的人数按照正常比例的话，按照正常的人类的这个进化跟人类的这个平常在生活的方式，我们一个月就会死将近1000万人了，一个月就真的会有1000万人会死亡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的功能。所以我们学身心灵，我们知道说是要以死亡为师。什么叫以死亡为师呢？因为死是必然的。好，按照道瑞的资料的话，道瑞的想法是说，死是你们创造的啊，因为你们生活下去一直，如果是全部都是在生活在同一种状态的话，你们会觉得非常无聊。而且活到一个程度以后，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年轻的女孩子，然后变老以后，他会想说，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像以前那么年轻美丽。好了，那要让你年轻美丽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哦，就是放掉这个肉身再重来啊。如果你能够放掉现在的肉身再重来的话，你当然就又重新年轻美丽啊。好，你想说，好，那我今天不要当男生，我要当女生，那简单啊，你就放掉男生的这个肉体再投胎当女生，你就是女生啊。所以你想要有不同的生活，想要不同的人生经验，想要不同的身体状态，那你只有用类似像肉体的新陈代谢的方式，不断有肉体的更新，有生跟死的循环，所以你才会有新的生命嘛。那么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问题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创造力，如果你宝刀用老了，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真的很无聊，你觉得没有新意了，你觉得你走不出新的人生，没有那个好奇心，没有那个有趣的感觉的话，那么活着干什么呢？好，所以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杰瑞米说的， 那个起疑的人他不是有什么魔力，他说我没有魔力啊，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我自己啊。如果我回到我自己，我的心是平静的，那么就能够启动这个道的运行方式，它是一个平静的，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帮助这个社会的话，你每天去看疫情有多少，那有多严重，那有怎么样哦，那抢米要抢食物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这个你做必要的保护是绝对 OK 的，因为不保护你自己是不会觉得安心的啦。但是除了这些之外，除了你好好去戴口罩，好好 stay home， 好好保护你自己，好好保护你家人，好好把你应该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那是绝对 OK 的。但是这个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表达一份爱的能量，平静的能量，接受的能量，让我们的心是平稳的。因为只有平稳的心才能够去创造我们平稳的世界。我们刚刚讲过的，你的 own 的世界，你所拥有的世界，那其实是必须要来自于你内心的心态跟你的情绪状态。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吧，应该十年前吧，我曾经带过一团，我们美国的豪华团，都是住五星级饭店，然后包游览车，虽然人数不够，但是我们还是包游览车到塞斯村。去参加塞斯的这个什么一年一度的大会啊。那我们这些人呢，当然就是学塞斯也都有一点基础的吧，至少是有几年的历史了。当然我记得呢，对了，到塞斯村去了，他听了很多演讲了，大师出来说话了，然后也接触很多新的信息。那当然我们这个美国团呢，既然有游览车，我们就是会环岛旅行嘛，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南部走。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站是到垦丁，住在垦丁的胡华饭店。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那他也是一个身心灵的有名的老师，那他就请了一个通灵人，听说是台湾最有名的通灵人，那到旅馆来跟我们见面嘛。然后见面以后呢，我们大家哦，因为崇拜他是有名的台湾有名的通灵人，我不讲名字了。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学到的东西呢在这一刻全部都砸了，也就是说什么你创造你的实相啦，什么信念创造实相，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你比较重要的是问通灵人，应该怎么做，我的命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处理啊。所以呢，我好像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同学的房间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房间嘛，那在同学房间里面，我就真的是带着微笑看着大家啦，就是看我就在想说，是啦，没错，我们赛斯写了很多什么个人实相本质啦，灵魂永生啦，什么心灵本质都学过了，都了解了，那读了都读得非常的有气候，非常的然后有收获。可是怎么碰到一个通灵人呢，我们全部把我们打回原形了，就完完全全忘掉了自己所学过的东西了。那大家就要问我说，哎，你要不要问他问题，我说我不用了。结果这个通灵人呢就看看我以后，他也笑笑了，他都不讲话。然后我的朋友就一直问他说，哎，你看你到底看到什么，你看到窍子，你是看到什么，哎，他不敢讲，他什么话都不讲。那当然这有后面的话了，那我们就不讲后面的话，不然就有点就另外的话题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碰到了这个武汉疫情，或者是叫这个新冠疫情，新冠肺炎，我们讲新冠肺炎好了，讲新冠肺炎。现在我们碰到新冠肺炎以后，我们发现什么事情呢？是啦，你该防疫的都该防疫啊，你该买的菜，你该买的食物，或者是不要少去超市，这些都 OK。但是我们的心平静吗？我们相不相信所有的外境都是创造性的材料，这个我们相信吗？我们除了恐惧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事可做呢？我们有没有其他事可以想啊？我们有没有其他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它当创造性来回到自己？ 我觉得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好，如果说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真的回到我们自己，我今天必须要戴口罩，所以我不能跟任何人讲话，我今天必须要隔离，那不能跟其他人接触，我们不能依赖别人，不能取得别人的赞美，不能取得别人的认同，我也不需要证明什么东西给任何别人。那其实是不是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在内观呢、啊。我们在内观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收获啊。内观的时候叫你不要说话，那你现在戴着口罩嘛，对不对？内观的时候叫你不能跟别人接触，那现在我们不是最好的机会跟自己相处吗？如果你可以学杰瑞米说的那个奇异人，你现在的时候是不是最好能够关照自己的时候？那我刚刚讲过了，第一，其实一个月这个世界就会死1000万人，因为70亿人嘛。70亿人的话，77亿多的人的话，事实上每个月真的会死1000万左右的人啊，不然你怎么 turnover 呢？好，所以本来就有1000万人可以折旧掉。就像我们在做生意，你公司里面一定会提 3% 当折旧金嘛，所以有人退货有人呆账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们很高兴啊，因为那就是我们的预算当中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会死啊，本来就会死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活着回去啊。对我来讲，我祖母60岁死了，我妈妈69岁，我爸爸72岁，我现在67岁我活够了、啊、我什么都不怕。好，那现在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什么是你有趣的事情，什么是你能创造的事情，什么是你能够跟自己的感觉相处，怎么样回到你自己。我们说回到我们自己，其实这是在我们学赛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你回到你自己，你回到自己的感觉，回到关照自己，观察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你认识自己，所以你才能够创造你自己想要创造的部分。如果你不能认识自己，你怎么创造你的部分？有人是说呢，你学赛事呢可能通灵能力是很重要的，我知道通灵能力很重要。那通灵能力也不过是回到你还没来之前啊，那你不要来，不就你有什么灵不通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投胎到人世间，用一种人生方式想去体验这个人生的话，你绝对通灵的，对吗？因为你是在世界之外，在物质层面之外啊，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资料，有什么信息，你会不知道的呢？你干嘛要通灵？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人常常讲说，或者是赛事也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观察我们的梦境啊，梦境还有分第一层梦、第二个梦、第三个梦、第四个梦、第五个梦，那可能十几个梦。那这些梦当中呢，每个梦可能都还有像故事一样，比如第三个梦跟今天的第三个梦跟明天的第三个梦，它会有相关性，是没有错，没有错。好，可是各位，假如梦境的目的只是赛斯提醒我们，利用梦境，利用我们的直觉力的目的，只是希望我们认识自己嘛。但是如果说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类似像闭关，认识像有机会来回归自己，类似像我们平常要依赖一群朋友才会感觉到有价值，现在不用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有价值，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跟我们自己相处。甚至连梦都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认识你自己了，你了解你自己了，你根本不需要借着其他的层面来知道现在的层面。OK， 你可以用它来认识你自己，那是 OK 的。但是不是你要把所有的人生，好像这个人生不重要，那个比较重要，梦境比较重要，通灵比较重要，或者是认识什么大师讲的比较重要？没有，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投胎，我们来投胎的目的是希望用这个人生来取得我们要的经验嘛。那么现在如果说你已经认识自己了，你干嘛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呢？你需要梦境来帮助你吗？可以参考，好，但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还是怎么样，还是真正跟你的感觉相处。因为我们的感觉，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内在感官，我们的感觉就有我们的内在的资讯。好，你可以透过想象力，可以透过你的一个直觉力，可以知道所有你要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呢是这样子的哈，如果你一件事情你真的不了解，这是今天早一点的时候一个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哈。他说呢，我每次有一个难题，好，可是 这个难题如果我稍微放松一点，可能我去睡一觉回来，我就觉得我好像难题，我的观点不同，我的立基点，我 对这件事情突然间有一个新的不同的想法跟看法，我说那是绝对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把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把它 hold 住就好了， hold 住以后其他信息会进来啊。那一样的情况，现在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现在疫情为什么会发生？如果说谈到疫情怎么发生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到底是鸡先还是蛋先？到底为什么有人类？到底为什么有这个生物有那个生物？你永远无法探讨第一因，你永远无法探讨第一因。为什么？因为第一因在内在嘛，因为是内在创造外的实相嘛。各位你去想想看，为什么蜜蜂会采蜜呢？为什么蚂蚁会知道怎么行走？那为什么这个枯叶蝶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做成像枯叶一样呢？为什么把一群蚁放在一起，公的会变母的，母的会变公的？如果全部都是公的，全部都是母的话，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之下会产生变异呢？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它到美国会变成美国型，然后到意大利会成意大利型？就是所有的原因是内在的，它是内在因。那内在因表示什么？内在因表示说我今天有一个有一个频率的改变，那用这种频率的改变让我们能够有新的方式去体验新的事情而已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嘛。那有一个疫情发生以后，你会发现，对，没有错，有很多人讲说当这个疫情发生过之后，可能呢人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人群之间的那种密集度的在一起种种的部分会改变，没错，那就是频率的改变呢。那可是你知道吗？我在看道瑞资料当中呢，其实道瑞有一份资料哦，他是这样讲，他是说这个是207个对话的资料哦，通常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是234个资料，那是青青小姐翻译的哦。那我这朋友呢，他自己 去把它整理，他是翻译前一本的。好，我念这一段给各位听。他说，你们有一种你们现在认为已经被治愈的疾病，在许多年前被叫做会结核病。这个病已经好了，已经不见了，但是呢它是比以前更加强大。你们医生们会感觉到绝对神秘的是，你们所有药物都对它无效。现在你们知道，你们的星球的能量正在变化，你们的肉体躯体的能量也在发生变化。你们提供了一种多年前的药物，它不会起作用的，可能是归零吧，归什么归？那叫归零吗？它不会起作用。但是你看，他们认为，因为这种药发挥的作用，认为它现在有效。现在就是你们生活的时刻，这就是你们现在所拥有的经历，尽情享受吧。这是道瑞资料所说的。所以道瑞资料，我不知道这个这一节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因为我没有去对它的它的内容。但是呢它显然是一开始没多久，没多久在大卫传的，它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太阳系的起源跟光子带，这一节当中所提到的。那你看它在一开始大卫资料就在提到一个状况，就是多年前你们叫做会结合，那现在呢他又回来了，他比以前更强大，你们的医生觉得非常神秘，因为所有的药物都对他无效。那你们知道你们的星球的能量在发生变化，所以主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能量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就是对世界的操作方式的这种能量方式在发生变化，你们肉体躯体的能量也在发生变化。那有一种说法，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身体状况呢， 如果说有一个古代人他突然间在一万年前活到现在的话，他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因为他的能量状态跟我们不一样。那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是什么？简单的说法是说，他们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一个生活环境。换言之，就是你说抵抗力也好，或者是对付那种传染病也好，或者是对付现在的这个水空气的这种所有的状况来讲，以前的人是没有办法在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当然有很多电影在演嘛，比如说外星人占据了地球。外星人占据地球，虽然你拥有它，你武器是最厉害，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因为这里的能量状态或这里的病情状态或者是传染病状态，你是没有办法的。那所以在赛斯的这个教导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我们的身体的能量状态在改变，我们在适应这个能量的改变。那一个新的能量的改变的话，就好像以前的会结核的病现在不再存在的，对吗？或者是以前的什么天花啦，或什么任何的疫情它不再存在了。可是不再存在了不表示它不会进化啊。我们人都在进化，我们的思维在进化。好像说如果说以前你是弹这个古典音乐的，那古典音乐现在来讲的话，爱听或懂听的人不多了。你也许会听弹一弹以前的作家写的这个古典音乐，但是呢你说现在你再去写古典音乐好像没有那个频率不一样，能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会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状态，我们的能量状态是会改变的。好，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任何改变当中，其实它都是一种创造性，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我们只是说接受它。他这里提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你现在你要知道的是现在生活是你们所拥有的经历的一部分，而且尽情享受它。那某个角度来讲，这里的道瑞资料他也指出了一点，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对所有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能够甘之如饴的去接受，不管你今天是安全，或者是有病，或者是甚至死亡，假如说一切事情你都能够完完全全接受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你的内在 在主导的。按照个人与侵略事件本质讲得很清楚嘛，每个人身上你什么病菌都有的，每一个人的每一种细菌你的身上都有，它是由内而外出发的，不一定是从外面传染的。你可以从外面传染，但那个外面传染是启动你内在的部分，那可能在这里会无效，在别的地方会有效，不一定，那跟你的内心是有关系的。其实这个东西呢，我引起我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从一开始的武汉，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富裕或最繁华或最商业最发达的一个地区，我们都知道嘛，天上九宫鸟，地下湖北佬，那湖北是最会做生意的人，那生意也是做的最好的。然后传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这些国家，也是这些国家当中是最富有的、最安逸的，或者是说怎么讲，就是经济能力最强的。好了，那现在传到美国来，那美国在哪里呢？在最富裕的纽约市。纽约每一天呢，你看每一天都至少一万多人一万多人死亡，都是上千人。但某个时候，其实我也在关心我们的 Rick 了，我们 Rick Steak 他的所在地是在纽约市旁边一点点的，大概十分钟左右的一个地方叫La Shore就是拿索了。你大家知道西班牙王朝有拿索王朝嘛哈？那个地区叫拿索，事实上长岛原来的名称就叫拿索哈。拿索地区的话是整个纽约当中呢，除了纽约市区之外最严重的地区，而它的所在地就在拿索。那倒是奇梦县哈，奇梦境，也就是纽约的奇梦境，也就是艾尔麦拉的所在地哈，反而还蛮好的啊。不过真跟罗已经不在那边了哈，我只是顺口这样提一下哈。 所以你看、哦、整个发展，整个疫情的发展都会针对于最繁忙的、啊、金融区域，商业最繁忙的区域，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啊、我们说我们的内心的情绪状态创造外面的实相，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应该是贫穷的地方会比较苦啊，会比较对生活的一种绝望啊。可是某个角度来讲，在这么竞争的社会当中，人群的密集度这么密集的时候，有时候是都市丛林最富有的地方或最密集的地方，内心的一种渴望 跟恐惧，或者是那种因为比较出来所产生出来的落差，可能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这个纯粹只是猜想，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在想说今年的疫情它的走向呢，都好像走到一个、比较是、比较高发达或高发展的一个区域、哦、那也许在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整个世代的这个能量的移转，会从一个、注重外在世界慢慢回到一个注重内在的，或者是注重内在的部分。那在